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六篇，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一章九节的话。一章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启示录的结构非常美妙，一章七节刚刚说过主的来临，立刻就有了本节的话，这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指明如果我们是警醒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必定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而不是有份于外面的祝福。我们先来看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直接的翻译是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忍耐。在耶稣里这个词是形容患难国度和忍耐的，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词。这词在新约很少出现，倒是在基督里或在基督耶稣里用过许多次。在新约里，真理主要的是在基督里，但这里却是用在耶稣里，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就必定是那些有份于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和忍耐的人。当我们讲到救恩、恩典、享受以及其他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因为这词是用在神的救恩中一切正面的事上。但是说到我们有份于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和忍耐，就是指我们在受苦。耶稣在地上生活为人的时候经常受苦，按照他一生经过的事实，他的名字耶稣就指明他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因此，当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意思就是我们得救了，享受神的恩典，与神和好了，并且是在神的祝福之下。但若说我们是有份于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和忍耐，意思就是我们跟从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受苦，在受逼迫。启示录中没有用过在基督里这个词，相反的，以弗所书却一再的用到在基督里或在他里面，每一章都能找到这个词。启示录是为着那些在耶稣里受患难之苦的人，这就是说那些等候主耶稣回来的人必定是那些在耶稣里受患难之苦的人。换言之，那些等候主来的人乃是受苦的人。在神看来，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但在人的眼中，尤其是在宗教的眼中，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受犹太宗教的逼迫，他不是受外邦异教的逼迫，而是受正统照着神的话设立的宗教所逼迫的。宗教被神的仇敌大大使用，宗教与基督相对，基督与宗教相对。约翰福音五章十六节启示，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犯了他们的安息日。热心宗教的人不能忍受人破坏他们的规条，若有人违反他们宗教的规条，就会把他们激动起来，逼迫违反的人。犹太宗教是建立在三根支柱上，一根是安息日，另外两根是割礼和饮食的规矩。耶稣打破了安息日，等于把犹太教的三根支柱拆掉了一根，因此他们逼迫他，甚至要将他杀死。这种宗教成功了，真的杀了主耶稣，根据他们的圣经定了他的死罪。只是在神的主宰下， 那时犹太人无权杀人，所以他们将耶稣交给了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就用处置罪犯的方法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如宗教逼迫耶稣，宗教也照样的逼迫跟从耶稣的人。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各城各会堂里的犹太人都被耸动起来抵挡使徒们，尤其保罗更格外受到这种逼迫。写启示录的约翰也受到这种逼迫，他领受本书的启示的时候，正是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他写这卷书鼓励圣徒们等候主的回来，他告诉他们他是他们的弟兄，并不是在耶稣的恩典、生命、平安和光里同有份，而是在耶稣的患难、困苦里一同有份。我们看过，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在宗教的手下受苦，罗马帝国倒不怎样注意他，那是犹太宗教要求罗马政府对他实行审判，因此逼迫的源头并不是世俗的世界，而是宗教的世界。在使徒行传里，在使徒们身上也是这样，他们所受的反对主要的不是从外邦人来的，而是从犹太宗教来的。保罗无论走到哪里，犹太人就跟到哪里，甚至可能一直的监视他。同样的情形，很多殉道者所受到残酷的逼迫是从所谓的罗马天主教来的。福克斯在他所著的《殉道者史传》中指出，罗马天主教杀害的圣徒远比罗马帝国杀的还多。是谁把盖恩夫人关在监里的？是罗马天主教。是谁把本人约翰关在监里的？是英国国教。宗教总是逼迫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现在是轮到我们经历逼迫了。我在中国和尼托生弟兄在一起的那些年间，我看见他受到宗教的迫害不知有多少，那么多的谣言、反对、定罪，还不是从外邦人来的，而是从基督教，甚至从一些西教士来的。魔鬼真是狡猾，世俗的世界反对我们还没有像那些所谓热心宗教的人那么厉害。许多基督徒以为宗教是好的，实际上宗教是被魔鬼利用的。你读过加拉太书就会看到，当保罗还在犹太教里的时候，他是如何激烈的逼迫召会。加拉太一章启示，宗教对抗基督，基督也与宗教相对。如果我们与宗教合作，就会有一种妥协的和平。但是我们怎可以随着宗教而走呢？宗教极其狡猾虚伪，那是神经纶的冒充品。凡看见宗教是神经纶之冒充品的，就会定罪他。因为我们不肯和宗教合作，所以宗教就逼迫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逼迫，那是在耶稣里的逼迫，他现今是和他的跟随者一同忍受逼迫。今天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一同受苦。当大树的扫罗到大马色去要捉拿那些呼求耶稣之名的人的时候，在途中主耶稣把他打倒在地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从来没有想到他在逼迫耶稣，他以为耶稣是在坟墓里，他是逼迫斯提凡以及别的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主耶稣认为扫罗是在逼迫他，因为在那时候他是在斯提凡、彼得、约翰以及主所有别的肢体里面与他们是一。 今天也是一样。当热心宗教的人逼迫我们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逼迫耶稣，因为耶稣是在我们里面，并且与我们是一。我们看见我们现今所经历的逼迫，乃是在耶稣里的逼迫，就可得着安慰。我们是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耶稣的跟随者也要在这世代中遭受逼迫，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忍受了从宗教来的凌辱，现在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必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忍受从宗教来的凌辱。这就是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然而有些痛苦并非由于我们跟随耶稣，而是由于我们愚昧，这种受苦就不能算是在耶稣里的苦。我们中间不该有人因行动愚昧而引起麻烦，但我们必须对主的见证诚实且忠信。如果我们的诚实和忠信给我们带来苦难和逼迫，那就是在耶稣里受逼迫，也就是耶稣与我们一同受苦。想要避免宗教的逼迫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逃避逼迫，因为仇敌比以前更厉害地利用宗教。没有一件事比宗教更阻挠神的经纶，没有一件事比宗教更叫人瞎眼，更蒙蔽遮掩人，叫人看不到神的经纶。无数的人都被宗教弄瞎了，在整个世界上，宗教正在蒙蔽遮掩人的眼睛，叫人看不见神的经纶。为这缘故，有一场战争在进行。在这场战争上，我们要吹响我们的号筒，说要脱离宗教，撕去蒙眼的宗教帕子，弃绝宗教观念。无论何时我们这样做，就引起反对。有些好朋友来找我，劝我妥协一点，但我们绝不妥协。等候主耶稣来临的人必须与他一同受苦，不要单单地说，主耶稣我爱你，愿你快来。如果你这样说，主会回答说，我要你为我受苦，也和我一同受苦。不要想办法避开逼迫，我们若用聪明避开逼迫，我们就不是个好好等候主来的人。如果你认真地等候主来，宗教的逼迫就会兴起来对抗你。只是我们不该因行动愚昧而引起逼迫。在这世上，我们要灵巧像蛇，纯真像鸽子。我们现在来看，在耶稣的国度里一同有份。我们若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也就在国度里一同有份。有份于在耶稣里的逼迫，就是有份于国度。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逼迫，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国度。好多基督徒对于国度有错误的观念，有些说国度已经来了，但因为受到拒绝就悬起来了。有这种观念的人说，国度曾经来临却被拒绝而悬起来了，将来还会降下来。根据这种教训，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将这个悬起来的国度一同带来，这只是空洞的道理。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国度已经和他在一起。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看哪，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是在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所提到的。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耶稣在哪里，国度就在哪里。在马太12章28节，主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就是说，当主在地上的时候，国度就和他在一起。 耶稣的信徒已经升入国度里。从约翰三章第五节可以证明这事。在这节中，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已经重生进入国度，如果国度已经被选起来，我们怎么能因着重生而进到国度里呢？那么我们重生到哪里呢？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得很清楚，我们已经重生到国度里了。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和19节，主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这指明，正确的说来，召会就是国度。在罗马书14章17节也证明，我们在召会里就是在国度里，所以正确的召会生活就是国度生活。那么什么是国度呢？国度乃是在神圣性情里的属天管制。我们都有神圣的生命重生了，在这生命里有神圣的性情，在这神圣的性情中有管制，有主权，有管理。这管理是神圣的，又是属天的。我们这些蒙了重生的人，今天是在这个主权之下受管理和约束。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实行着管制。如果你还需要别人来管理你，就表示你已经堕落。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在这属天管制之下。在前面的一篇信息中，我们说到要做基督征战的军队，但你若不受神圣生命的管制，就绝不会被选为他的军队。能不能被选在他的军队里，要看你有没有服从这个在神圣性情里的属天管制。神圣的生命把我们带进神圣的国里。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所说的，我们重生进去的国度，就是约翰在启示录一章九节所说的那个国度。如果我们未曾重生进到国度里，怎么能在国度里有份呢？我们重生进到国度里之后，应当一直留在里面。如果你照旧和你的丈夫或妻子吵架，那就是说你从国度里逃出来了。你若留在国度里，生活在其中，就绝不会与丈夫、妻子或别人吵架，就是仇敌挑拨你争吵，属天国度的管制也会来约束你。今天在耶稣的国度里并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在耶稣里的国成为在基督里的国的时候，那就是荣耀的时候了。今天在耶稣里的国那是受苦的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主说，他的信徒因国度的缘故受逼迫。我们若为义的缘故受苦，我们就是在国度里。有些事我们不能做，因为那些事不义。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不义的。我们若赞成不义，大家都欢迎我们。但如果我们为义站住，大家都要起来反对我们，逼迫我们。我们为国度的缘故受逼迫，就证明我们今天是在神的国里。不要以为今天在国度里是一件荣耀的事，不，现今在国度里乃是要忍受羞辱，忍受逼迫的。我们越在国度里所受的苦和逼迫就越多，但是赞美主，这个受苦乃是我们在国度里的有力标记。今天在国度里是一件在耶稣里受苦的事，虽然我们有份于在耶稣里的国度，但还未在基督里一同作王。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基督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到那时候我们就不再受苦了。不要对别人说，你要尊敬我，我是属天国度里的同伙，有一天我要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 你越这样说，你就会越遭受逼迫。今天不是掌权的日子，乃是受苦的日子。现在我们还不在掌权的国度里，乃在受苦的国度里。因此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难，进到掌权之国的路乃是经过受苦。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所指的患难，主要的是指在犹太宗教手中所受的逼迫。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要经历这种逼迫。保罗似乎说，你们基督徒耶稣的信徒必须忍受从犹太宗教来的逼迫。今天的原则上还是一样，若是今天世界上没有宗教，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逼迫。我们已经指出，大多数的困难、逼迫、谣言和反对都可追溯到一个源头，就是宗教。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就是在国度里受操练、受训练、受装备，使我们配成为基督的军队，好在他的国度里能与他一同的作王。最后我们来看，在耶稣的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在启示录1章9节还说到，他是在耶稣的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了患难和国度，我们需要忍耐。好多圣徒，连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在内，都缺少忍耐。有人从他们的亲戚朋友邻居那里遭受逼迫，但最终他们的忍耐用尽了，他们只能抵挡逼迫一段时间，但因缺少忍耐不能支持长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忍受了逼迫，今天仍在忍受人的反对和凌辱。想想看，有许多人直到今天还是那样的反对并讥诮主耶稣，一面他是坐在诸天之上，另一面他仍然被讥诮、反对并逼迫。我们很多人可能盼望主耶稣对讥诮的人说，快悔改，若不悔改就用大地震毁灭你们。主耶稣已经被讥诮差不多20个世纪了，但他并没有反击，反而一直在忍受这一切的攻击。有些人说，耶稣我恨你，但他并不做反应，这就是耶稣的忍耐。我们中间没有多少人听过耶稣的忍耐，我们听过耶稣的能力、耶稣的爱、耶稣的圣别、耶稣的义，但没有听过耶稣的忍耐。然而我们在基督里活着，不仅有份于他的生命和圣别，也有份于他的忍耐。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有份于他的忍耐，且有忍耐以忍受痛苦和反对，连主的话也成为忍耐的话。今天全世界都在反对他、拒绝他，但他并不反击，只单单的忍受。我们现在与他交通并住在他里面，我们就有份于他的忍耐。我们是跟随他的人，就当存心忍耐，跟着他走同一个路径，这样我们也能忍受逼迫、谣言、拒绝和反对。这是强有力的证明，我们乃是等候主回来的一般人。我们一面借着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而等候他的回来，一面受管教、受训练、受装备，使我们配作他征战的军队。你在等候主耶稣回来吗？如果是，你必定也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